刚刚唱的诗歌是根据于民数记二十一章，在二十章我们看见那里有磐石，跟随以色列子民，因为磐石被击打，就有许多水流出来，来给以色列子民吃。但是这里我们有的不是一个磐石，但是却是一个井，一口井。在这里我们不是有击打磐石，而是有一个向着磐石说话和唱诗的，和唱诗，还有一种的蛙。用尊贵人的权杖，我要读一个注解，就是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说到那里的磐井，二十章八节与出埃及记十七章五到六节里的磐石，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神所钉击打，好叫活水，就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那终极完成的灵，能流出并进到我们里面。而比尔的井预表基督在我们里面，挖井表征挖去脏污，就是我们心思情感和意志和良心中的阻碍，使那灵做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涌上来并涌流通畅。当弟兄，有没有人copy有一张清除我们心理的障碍，请你现在就把它发出去，请听我说，他会发给你们这一张纸。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图画，就是当击打磐石的摩西击打磐石，说出基督被击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们知道，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兵丁用枪扎了他的肋旁，然后出来了血与水。我们知道血是为着我们的救赎，但水是为着我们的生命供应，两种的液体从主的肋旁流出。我有一次读到有一种的医学解剖上的报告，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根据所有的记载，所有的细节在福音书里面看出这个，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主是如何死的，他的死是付了何等大的重价。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试着要解释血和水怎么能够分开而从主的肋旁流出来。我不记得所有的细节，因为我不是医生来了解这些事情， 但是他尝试的来解释，在一种的特别的情形底下，啊，这个有关于心，以至于血和水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一个不过是一个图画，血的洁净，还有水的洁净，是我们双重需要。对罪人来说，也就是说罪的赦免和生命的注入到我们里面，来点活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受击打的磐石，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有水流出来。但那个是外面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21章，我们看见取得活水的路，不再是从被洗打的磐石。至少在这一个例子里，在这个情形里，而是在于人的挖井。这是这一个注解说到挖井是预表挖去脏污，就是我们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中的阻碍。这个信息里这一张纸所谈的就是这一个，使那灵做活水能从我们里面涌上来，并涌流通畅。弟兄们，我们知道许多人知道这一个，但我想这是需要的，在这一个时间点来更新我们。正当我们在领圣徒进到认罪和悔改的家庭训练中，就是从这一个图画看见悔改和认罪，认罪和悔改的需要。那就是今天基督不再只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事实上他不在那里，他已经死了，复活了，他成了终极完成的过程之三一神，那终极完成的灵。今天那灵已经进入我们的里面，根据约翰四章，我们喝那活水。今天这个水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不仅是外在的磐石，而成为内在的井，涌入永远的生命。这是约翰四章，主耶稣说类似的话，在约翰七章，当他谈到那灵还没有的时候，在那里他说，无论谁来到这里，他这里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再一次的启示出，今天活水的源头不在天上，不在十字架上，这一个磐石活水的泉源在我们所有的人里面，在我们的灵里。你不需要到天上找活水，你不需要到巴基斯坦去有一个去寻找这个水。今天水不在那里，他们今天在那里找到一个磐石，说到活水从那里出来，那是一个笑话，忘掉它吧。今天活水在我们里面，甚至是活水的泉源，这个井在这个泉源今天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所有人的灵里， 你要水吗？那水在那里，水在那里，在我们里面，那是内住的基督在我们的灵里。今天现在人为什么需要在这里来挖呢？来唱诗呢？来说话，来挖，为什么？你要怎么说呢？谁在那里？为什么他们需要挖掘？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纳井，有各种的石头、垃圾、泥土被丢到井里面去，不管你小心不小心，经过一段时间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口井石还在那里，但它被遮盖了，被堵住了。以至于水不能出不来，所以有需要再来挖，甚至重复的挖。这里说到是由民众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谁是首领呢？是那些追求纳灵并领头掘井的人，乃是尊贵人和首领。弟兄们，这样的我们现在有250位或60位的弟兄们的聚集，从一种真实的感觉里，在主的眼里，我们必须是这样的首领。我这样说是根据于这一个注解，意思是说，我并不是在一种地位上，在一种地位上说，并不是说你是长老，你就是领首领。我是说，你是首领，是因为你带领追求那灵，带领追求那灵，每一天你要更多的那灵。你要水，丰富的水，丰沛的水，这个水甚至于涌流出来，在约翰四章会涌上来。在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一种的滴出来或渗出来，而是一种的涌流出来，像泉源一样，它就冒出来，是爆发出来，是射出来，可能几百尺远。你可能知道，在黄石公园那里有一个老钟石喷泉，就在那里带着大能喷出来，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永远的生命是指出新耶路撒冷这一个。这样的事是指出一种涌流，不断的涌流，直到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涌入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主在约翰七章也继续说到，从我们腹中涌流出，应该涌流出，要涌流出一种的大能的水流，许多的河流。这一个他说到关于那灵，他关说到那灵，那灵还没有，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是指出主耶稣还没有被钉死，还没有复活，所以那灵，这一个那灵，这灵就是那灵，不仅仅是神的灵，不仅仅是耶和华的灵，不仅仅是圣灵，在诗歌里的圣灵，不，这是那灵，是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他终极 的完成的理，包含所有的事物，他所经过的这个那灵大能的涌流，出许多的江河，开始于一个泉源，然后成为许多的江河，来达到许多地上的地方，地上许多的地方，那一些带领来寻求那灵领头掘井的人，乃是尊贵人和首领。弟兄们，我非常的对这个非常有负担，我要告诉你，我们为什么开始于认罪悔改，并不是只是来恢复一些的实行，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实行我们要早上要说的更多，但为什么我们在实行这个，为什么有一个悔改和需认罪的需要，我要说第一个是为着我们能够得着赦罪的需要。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在约翰一书一章里说到这一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必要赦免也要洁净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个江河，一道江河，有一个宝血的泉源，有一个宝血的河，我们必须跳进去享受我们罪的赦免，使我们的良心能从罪恶里得释放，我们能真有真平安与神和人之间，并且我们会被洁净，我们所有的不义，我们所有的过犯会被洁净，这是极大的事，使我们的良心满了平安是极大的事。弟兄们，不要以为罪得赦免，从罪和污秽里得洁净是一件小事，我们不能从这里离开。每一个人，当我们起来的时候，你不需要血，你不需要一些新鲜的洁净吗？你不需要一些新鲜的赦免吗？如果是这样，我要说我们并没有权利坐在这里。不不，每一天我们需要洁净，我们需要他的新的赦免，为了这个我们需要认罪。但另一面说，我不说在另一面来说，认罪和悔改的需要就是挖掘，挖使活水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自由通流，永流通畅，使我们全人，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还有其他隐藏内里人的琐事，这是神的意愿，是要这水能够进到我们的全魂里，这是神圣的分赐，这是何等的紧要。弟兄们，这一口井能够长时间的涌流，这个脏污必须被洁净清除，这个障碍必须被挪移，这个石头必须被挖出来，以致在 没有任何的绝缘体，在这个分次中没有任何隔绝的事物。从这一个点说，认罪悔改是一个直接神圣的关于神的经纶的事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我们不应该看清这样的事，说这是基本的，为着新人，我已经经过了，弟兄们，不可能的。直到我们见主，我们仍然需要认罪悔改。你读李弟兄那四页这个悔改的祷告，我给你们弟兄们，我们应该也给所有的弟兄们，我在长老负责弟兄训练里面所读的你弟兄悔改的祷告，这一个是在这一个八十几岁的弟兄，年长的弟兄，甚至在他时时刻刻的祷告里，不是因为罪或者是失败，而是有些时候为着他的好的地方以至于成为基督的代替，他悔改。弟兄们，我不是在这里来提倡这个实行，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主来，当施浸者约翰来传国度的福音，第一个是说到悔改，转从一切是你转向神，这是神圣分次的开始。但是不仅是转向神，弟兄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它是开始于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是开始于转，从一些其他的事物转到主自己身上。不要将这一些视为基础，对，那是基础，而却是永远需要的。然后继续到认罪，认罪根据希腊文，我们许多的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想到认罪认罪并不是只是后悔，只是把一片叶子翻过来，或只不过是或者是一种的决心要做好。认罪单单的是你同意，你承认是错了，你承认了，有真实的、诚实的、诚恳的，而且甚至是咬牙切齿的，因为你犯罪了，你做错了，因为你有过犯了，因为你爱神以外的事物过于神，过于主，因为你飘走了，因为你从神转身离开了，因为 你活在肉体里，因为你活在你天然的生命里，因为你太错误的态度而有一种的结果，你的话错了。你的思想是坏的，你的情感是不受约束的，你做决定选择不是出于主的，你从他的治理里，从他的宝座下离开了，以至于我们错待人了，甚至我们的妻子，许多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孩子，一些的圣徒或者是人，我们的短处，我们的不足，我们的错误，弟兄们，我们需要认罪，来同意这个事实，我们错了。你知道那些在我们中间有经历，有真实认罪的经历的人，了解常常我们认我们的罪时，并没有太多的话，没有什么话。我想上次我提到主的提说的例子，法利赛人和一个罪人的悔改。这个法利赛人给一篇信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另外一个罪人不过是捶打他的胸，说怜悯我，可怜我吧。当我们有真实的认罪，我的弟兄们，并不在于你有多少向主说的话，你不过是在尘土中，你不过是羞耻，极度的羞耻，在你里，你是极度的可憎，在你的光景里。我们有一首诗歌是李立翁所说到的。尼迪翁所说到的，我现在憎恶自己，现在我憎恶自己。你在许多的光的底下，许多神圣的光里，你是那样的被折服，被纳灵，被主来折服。而纳灵的工作主要的就是叫人知罪自责。圣别人的灵，第一个在我们里面就是叫人知罪自责。 我们当中不能不应该有人说我不是那样的罪人，甚至许多的事摸到我们平常的事，我们就被污秽了。我们读什么看什么，我们就被污秽了，玷污了。这是泥土，这是泥土。不仅我们需要主赦免的释放，他的赦免释放我们，释放我们从罪里出来，从罪恶感，从定罪里出来，甚至他的血洁净我们。我们必须信靠宝血，信靠羔羊的血。但这里我们有另外一方面的认罪，就是挖井的认罪，挖掘的认罪，挖除所有的事物，甚至不仅是有罪的事，甚至是任何事，那一个会堵住我们属灵和心的通道。你知道，在你的这个主要的心脏血管里面，有一些的会有一些的堵塞，会造成血管堵塞。你必须要有一种的绕道通就是一种的心脏搭桥的这个另外一种的通道，绕过堵塞的地方。因为有些时候太多的钙，太多的堵塞，那个堵塞叫血液不能流过，然后那里就有一个心脏堵塞，有一个就会有心脏病一个发作。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经历，我的确看见许多的圣徒当中有心脏病发作的情形，有很严重的情形，因为里面有非常严重的堵塞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需要挖掘，需要挖掘每一天。现在这里这一个障碍的挪除，堵塞的挪除是一件事，只是一件事，让这个活水能涌流。只有当活水在你里面涌流了，你才在神圣分赐的底下，所有的事，所有的从这个神圣分赐带来的美好的事物才能发生。但不仅是在你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来让这个分赐能够经过你进到别人的里面。那一个涌流首先是来漫溢你的魂，充满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满了活水，那就是我们的灵，然后从我们的灵出经过魂出来，来分赐基督和那灵给我们周遭的人。也只有在那灵的执事底下，教会才能得建造，能够牧养人来 顾惜人，喂养人。所以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所这些日子在家庭训练所谈的，为什么我们强调认罪和悔改？弟兄们，我期望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弟兄们能成为真正的首领，在这一个话里，什么是复兴？复兴在这一个，从这个感觉来说，就是那灵寻得一般人有一个突破点，他能够自由的涌流，个人的和团体的啊，这就是复兴。复兴并不是说方言，并不是那一个医治神医，而是那灵有能自由的经过一般人召会圣徒涌流出来，圣灵那灵有那样的自由来涌流，是因为人的配合，他们挖掘，然后他们挖除障碍，所以复兴来临，这属灵的复兴就会发生。弟兄们，我们不能够在这里来制造复兴，我们不能够叫那灵来，但那灵已经被分次并且装置在我们里面，如同一口井，渴慕从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但它无法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太多的石头，太多的泥土，太多的废物垃圾。所以今天神的子民渴慕有复兴，是借着悔改和认罪，就是来挖。这里说到他们挖，用他们的权杖，这个说出主的根据主权柄的对付。他们挖掘，但他们挖掘挖不是用他们自己的工具，那个是自我反省，那个是自己对付自己，那个不没有用的。他们是用权杖，用符杖，根据于主的引导，根据于主的权柄。他们唱诗，当他们在挖的时候，向这井歌唱，说到井啊，涌上水来。他们要那灵，他们看见那灵，并要那灵来涌流。弟兄们，我希望我并没有计划说这个，在这第一堂的聚会里，直到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是浪费时间。事实上，我并不是那么的关切到我们的家庭训练这第四主日聚会的第三堂聚会，我们会讲到这个。但我的关切呢，是我们这一班在这屋子里的人，当我站起来，我有一种感觉，来叫几个弟兄们问到你在已过两周里你的悔改怎么样，我要来听见你们的，我要听你们的经历，你的悔改如何？不要先想到圣徒， 先忘记圣徒，这并不是给信息，这甚至不是一个在第三主日第三堂给一个课。最重要的是在教会生活中，包括姊妹必须成为这样的首领，但确定的是至少弟兄们被引导进到一种的生活，是认罪悔改每天的。弟兄们，挖掘就是来挖掘。我想他们并没有那一种大的机器，然后铲土机，然后铲一下就完全清理了，干净了。不，他们是用权杖，用斧杖来挖。你知道我所讲的吗？一次就铲一下，就是啊，一点的土。我们必须要学习彻底的认罪，一项一项的认罪。甚至我们在我们中间一些日子的人，我们可能有许多的泥土，我们甚至与新人更多的泥土是不同的，不同种的泥土，甚至是更硬的土，更硬、更浓缩的土。因着这样，我们失去我们的新鲜，我们的灵，那我们的纳灵，我们失去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心，我们的新鲜。所以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有一些人就是成就了，不冷不热了，只是形式上因循的教会生活。你知道你缺了什么？我告诉你缺了什么，缺了就是纳灵，不是一种更好的路我们要采取，而是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属灵天所需要的就是纳灵，教会需要纳灵。这个认罪悔改就是一个开始，给我们来经历纳灵在他的丰满，纳灵的丰满。我只能说他需要时间转向主，特别是能找到长一点的时间与主跟时候与主同在。我们中间怎能说我们与主在一起而没有什么好悔改的啦，认罪的啦？我几乎不能够了解你在说什么，因为像李弟兄都有那么多要认罪的，更何况是我们。我要说没有太小的事是不用认罪的，甚至事实上是小小的一个石头会叫你重重的跌倒。 你没有看见你的太太可能看见，但是你没有看见。我告诉弟兄们，首先是小事，这么小的事，然后当你借着非常极端难以应付的情形，你自己才有更深的敞开。如果你不有更深的敞开，这样的认罪的事不会发生。光进来了，光照耀，更多的照耀，一件事又一件事。弟兄们，让我告诉你，这是认罪的秘诀。当那里的感觉，那灵带你到哪一件事上，你就在那一件事上认罪，然后到了一个情形又带你到另外一件事，然后又更深的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的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与主同在，特别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没有花时间，花更多的时间与主在一起的时候，主可能会摸着我们一些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相信是这样。你知道，你知道，当你听到你的医生跟你讲你需要有做三个通心脏的通道，你会非常的惊讶。然后他告诉你手术之后你回家吃一些阿司匹林，弟兄们，你会非常的惊讶的。我们需要这种内里的对付是非常迫切的。不要告诉圣，不要只是去告诉圣徒你要怎么做，而是我们必须进到这样的经历里，与主一同进到这样的经历里，让主的权杖有自由来挖、来摸、来光照、来曝露、来审判。
你会发现立刻的自动的纳灵开始在你里面涌流。也许是轻微的，可是那流回来了。你摸着那，你再一次的摸着了那流了。那会带来更多的悔改，更多的更多纳灵的搜寻，和你更多的来挖，你越挖那流就更多的来涌流。对于你的这个小小的家，要有一个重新的装修，重新的调整，很多东西需要被移除，因为它老旧了，因为你的地板坏了，你的水管也堵塞了。这并不是只是在刷刷墙，这乃是关乎一个圣灵的更新。那样的意思，那乃是说重新的定位，重新的调整。弟兄们，我如此说，我们是北加州的众召会，我们仰望主，并不仅仅是仰望他做一些带领我们一些活动， 我们仰望主，盼望他能够在这里得着一些召会，乃是他真正的见证，真正的活基督，把基督活出来，一地一地的。我们仰望主，使我们能够有真正的扩增和繁增。我们仰望主，盼望有一个真正的复兴，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们，这里乃是一个开头开始，在这里我们需要来真正进到这样的操练里，是关于悔改和认罪。我盼望你们现在不用读，可是你把这一张纸带回去，你可以自己读。当然在末了的地方会有说到我们如何对付我们的良心，如何来过我们心理的关。我想这对我们和众圣徒是有帮助的。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在来到了这样家庭的训练里，让我停在这里一下。我所说的在你们里面引起共鸣了吗？还是我说的对你们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也许另一种问的方式乃是，你有这一种的寻求灵的新鲜的寻求灵的感觉吗？我们不需要在五旬节那样的寻求灵的方式，我们乃是需要如此这样的，在我刚刚说到的这样的方式。李弟兄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在他20岁的时候，他和这个弟兄会牛顿派的弟兄们在一起聚会，他们实在圣经的预表和表号上，他们乃是十分有领会的。他们李弟兄与他们聚了7年之久，在那时他得着了很多关于圣经的预表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真是感觉他实在是死沉，他实在太死沉，他得着了这么多的知识，可是他完全是死的。所以他来到山上，烟台的，在他家乡的一座山上，他早晨上去就是去向主哭嚎，向主呼求，主啊，我知道的如此多，可是我如此的死。在那里他向主悔改，向主认罪。我告诉你，那使他得着真正的复兴。然后他说，我变得不同了，甚至是在家里与他的父母，与他的弟兄姊妹亲人都变得都不同了。那是什么？那是纳灵，那是纳灵的果子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得着了繁增，生出来了，使他得着复兴。我盼望在这里说一些话。你知道，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有最好最好的教训，甚至是比弟兄会还要好，弟兄会的还要好。 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事实上今天我们实在在恢复里的教导是不可思议的。你到我们的图书馆里，你知道我的图书馆里，哦主啊，我们需要进到这些真理里。可是我十分关切一件事，实在也是李弟兄是在释放高峰信息真理的信息之后所谈到的一点，乃是他很关切很担心这些最高的教训会成为我们的口号，成为一种运动在我们中间。你知道这知识如果用的不对，在不对的这个手里情形里，会使人骄傲。实在知识使人骄傲，但在临前说到保罗说到知识使人骄傲，可是爱建造人。如果今天不是因着这些最高的教训，我想这些我们因着这执事里，借着这执事，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到现在还在研读，可是我有一个关切，并且李弟兄提到了这个关切，在1994年的二月份。在国际华语特会里，他释放了高峰的真理的信息。他并且有一首诗歌，在末了的那首诗歌是中文的，在夏天的时候，在列王记，他把同工弟兄们召聚在一起，他给释放了几篇信息。他回到了列王记上下，然后他给了两篇信息，说到他说他十分关切，在那里他说到了将圣徒带进一种活在灵中的情形，行照着凭着灵而行，不然的话这些高峰的真理只是真理，最至终它只是一种的教条。你知道没有被经历过的真理只是教条，可是若是真理被经历了，就成为了实际。在那里有一个十分大的距离。我愿意告诉你弟兄们，在召会中的弟兄们，在我里这样一个强烈的负担，乃是主的恢复不要成为一个满有教训的组织，但是能主的恢复能成为一个灵，成为一个以那灵为中心的恢复，因为那灵越多，身体就越丰富丰满。我也愿意告诉你弟兄们，如果我们如此的来操练，照着我今早为你们所讲说的，我告诉你很有可能那高峰的真理会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说一说，神成为人，人成为神，弟兄们每一天 在他神圣的分赐下，我们是真的，我们真的被圣化了，被成为满有神的性情了，那要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在那里要这样的经历，甚至要使最小的圣徒、最新的圣徒得着，让他们如此的来经历主、经历灵。弟兄们，在这里关键的点乃是你和你们和我，在这屋子里的众人，盼望主不需要再兴起另一班人，盼望主是兴起我们，并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不要忽略这些。在这里成百上千的圣徒需要一个方向，一个带领，带领他们进到合适的召会生活里，一个满有生命的耶稣的见证。我不盼望只是给你们一些活动，并且去走那个容易的路，然后告诉我们，哦，我们被复兴了。你知道挖是工作，是劳苦，是要出汗的，挖是也需要时间的，挖是需要能量的，费力的。弟兄们，盼望但你会看到如此的挖会有活水流出来，使你和我得着解渴。我们不需要长老和负责弟兄的名头，我们需要真正的行走的活泉，能真正成为生命的执事、纳灵的执事。这不就正是在新约中所启示出来的吗？弟兄们，时候到了，我要挑战我自己，也挑战你们所有的人，到主那里去。在这样的时候，不要去思虑太多关于这个家庭训练的事，你们要到主那里去。我说的太强了吗？我实在只能是照着灵的带领所说，我并没有预备要说这些，因为我相信那是主所给我的话。现在我还有三分钟，对吗？我想让我结束这一段的交通。我们已经决定把现在的第一课把它分成四周，我们现在是如此行的。让我先说一些话。一面来说，这里所有的召会在北加州是跟随一个方向，那不是一个小事。我告诉你弟兄们，今天在地上只有一小部分的地域地方，那里的召会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走的。我并不是说北加州是最好的地方， 我也不是说这里是多么多么的特别和独一，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要说的是，主实在有一个做了特别的事，并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着他的祝福和恩典。无论这里有多少的弟兄，这里有多少的召会，还有这里的弟兄们，经过了这么多的训练，现在仍然是像一个人一样在行动。昨天我提到了关于一的事，同心合一的事。让我在来这里路上的时候，这个关于这个一个人在旧约中，我看到有三个特别的地方，专特的地方，说到一人。当以色列人他们十二个支派聚集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第一次是在士师记，在那一卷书中有三次他们被聚集在一起，像一个人一样征战。当以色列征战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像十二个支派是那样在征战，乃是像一个人。你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当他来到这个国防和军事的事的时候，只有一个政府，只有一个军队。所以第二点是在以斯拉记，他们
三章一节，
他们重新来在一起，重新修建神圣殿的根基，像一个人一样。那时他们如同一人，那是为着神的建造，是在尼希米第八章。那里说到，过了些时，他们被尼希米召聚在一起，在主的说话下，那乃是说到他们是在那样的说话下是被重新的构成。他们原先是在巴比伦的统治之下，现在是要被重新的构成，被神的律，他们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尼希米记八章一节，众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经学家以斯拉将摩西的律法书带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我们在这里是众召会在一起，如同一人。我们仍旧有地方的召会，我们仍旧在实行一个立场。我不会说那是永远的，但是因为我知道有一天它会终结，可是在那之前我们仍在实行。但弟兄们，如此的众召会像一人一样的行动，这不是十分甜美吗？这乃是蛮有恢复和保护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在别处的服事里，我是在想要复制这样的情形。当弟兄，当 Kush 弟兄， 他原先是在 Fresno 聚会，他现在是在中西部，在印第安纳待了几年，他可以在那里做见证，因为我在中西部服侍了几年，那就是我在那里要做的，正在做的。我在十年前在那里的风波之后，那个风波让那里在中西部的召会整个被打散了，在那里有很多的不信任，相互间的不信任和分别隔离，实在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让那里的弟兄们来在一起，现在他们是在重新来在一起，想要重建，并且同心合意的一起走同样的路。弟兄们，我们需要如此，所以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这里是做同样的事，一件事。我相信这是在主的祝福之下，各地的召会仍旧有相当的自由度。我们不是要在这里统治每一个召会。我告诉你，原因很简单，就是每一个各地召会的情形不同，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原因。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划一，把所有的事情都统一化，让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是不生机的，那会成为组织化的一种情形。我们在这里操练一灵，在一个身体里，并且是为着主独一的见证和独一的行动，这是借着许多的交通和我们操练同心合意在召会里。感谢主，主实在做了很多的事，并且还要做很多的事，但是在你们各地的情况中，弟兄们，你们需要到主那里去，而不是在这里领受一个命令，你们要到主那里去，因为你是带头的人，你是负责的人，并且你知道你的情形，所以你需要到主那里去。事实上只是去把我说的去拿，然后就去做了，那是简单的路，但那不是对的路。真正对的路乃是你在这里得着了一个方向，你照着这个方向，你回去在这个方向上劳苦，你有许多的寻求来知道说你要如何来实行，如何来走这样的路。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我们说到用主日的第三堂聚会，目前我们听到了是没有很多人抱怨，弟兄们说到说98%的没有抱怨，那意思是有2%的在抱怨，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各地的都是这样的，这是对的吗，弟兄们？是情况如此吗，弟兄们？那是听起来是不错的。现在，弟兄们，这并不是要这并不代表你就不用寻求神了。每一周谁来分享，如何来分享，这每一地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每一地的圣徒的情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应该很机械化的，很事实上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调整，为着你当地的需要，不然的话我们太僵硬了，太你们需要生机的来做这样的事。所以在这世上我要说，你不应该去做那个走那个容易的路，乃是拿起责任，只有主会向你说话，并且告诉你你应当如何行。我把这话告诉你，因为我是非对这一班弟兄们非常非常的有负担，在带领召会的事上你们能够被成全，在地方的召会的事上。接下来要说的是下一个月我们要下一个月如何呢？这个月我们会完成第一篇第一课的内容。我想很多的召会要进到第二大点或第三大点里面。接下来最后一周会有一些的复习。我会说即便是那样，你应该在召会中寻求到底我应该强调哪些点。那你会问下一个月会如何呢？弟兄们，下一个月我们弟兄们有一些昨天有一些交通，照着我早晨的交通，我觉得我们应该需要留在这件事里长一些的时间。那是就像你泡制腌制这个一个黄瓜一样，好像这个韩国的泡菜，你要把它泡一泡。美国的这个食物也有这个腌制泡制的过程。泡制的原则乃是你要把这些新鲜的食材放到这个冷水盐水里面咸的，然后你要把它放在那里一周甚至数周上月的时间。在那完成之后会有一些发酵的过程在那里发生，然后他们被泡透了，被浸透了，被这些元素所泡透了，他们成为十分有味道的。我告诉你们，在帮助圣徒的事上，在属灵的事上，泡透是有效的。那意思乃是说，不要去做那个快的工。事实上，你要花时间。有太多的时间，我们是从一个事情挪到很快的到另外一个事情，当这个事情没有被泡透的时候，你就没有真正的得着。当我们建造召会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乃是得着长存的果效。这样的实行是会使召会扎实的得着建造，而不是肤浅的得着。所以我想要告诉你们，一样一样的来，就像 就像悔改认罪一样，这样会让他们得着长存的果子。这需要耐心，需要勤勤恳恳的来下花功夫。你们都有这一卷书吗？这本书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应该去。这乃是，这是生命的基本功课。这里有很多的书是课程，好像生命课程。这一卷书是在70年代，是在1979年的时候释放的。另外一本书它也是经典的，乃是生命的经历，那是在50年代。还有一本书叫做生命的认识，那些是50年代的书。比如说在生命的认识里，那里有一到两章完全的是在讲到光和心。哦，我告诉你，那两章实在帮助我受主对付。我实在关切，今天很多的圣徒并没有彻底的经历那样的对付，所以他们不知道如何的来被主与主办交涉。所以还有一本乃是神的经纶，那是在1964年李弟兄说到这些我们里面部分的对付，每一个灵的每一部分，心的每一部分，我们的良心和许多的事，非常简单的清楚的交通。事实上这个再来这一卷书在70年代的末了，在那之后，它是对全时间的信息里面，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乃是说到生命成长的经历，那是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小的图书馆了，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我想我在这里可以停下来了，我盼望你们是觉得还可以的，感谢主。